伯恩哥为我们证道，他所带来的经文是在约翰一书的5章3到5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比较短，我们同声台上台下一起来读，一起。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约翰一书5章3到5节。好，请伯恩哥。
弟兄姐妹，大家午安。看到大家再次回到这个殿中一起来敬拜神，感到非常的兴奋。那今天兴奋另外还有一个理由，是因为今天我决定用手持麦克风来讲，以前我都是站在这里讲，所以有点兴奋，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请大家也为这个祷告，因为在这次准备过程当中，就是上礼拜我们大家去青崇同工的退休会，那是一次非常美好的聚会，我想所有去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很多人，我听到很多人说当初没想要去，或是都是到最后关头的时候才去。但是无论你是怎么样的情况下去的，到了最后离开的时候，每个人都说不虚此行，是不是？希望是哈。那我们在那当中有很多的收获，我自己在当中也得到很多的体会不管是从弟兄姐妹的见证证道，或是我们在当中的分享，还有一些团体的活动，是让我最遗憾的就是我们那一小组那个在外面 group bonding 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全部12个人站到一个最小块的那个方块的木头上面。跟我同一组的人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我们克服了2关，最后一关实在太难了，就是在太冷了，不得已我们就放弃。但是不管如何，在那个过程当中，我想每一个人在那当中所得到的激励，所学习到的功课，都是我们带回来，在今天我们可以继续的持续往前行的。所以为着这样的一个聚会感恩，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回来之后心中有满满的火，有没有？在你心中有那样，就是你得到的激励，得到的感动，甚至我们在这当中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有签励志卡不晓得你还记不，不晓得你励志卡还在不在，还在吗？还在的请举手。 OK， 还不少哈。那你记得你自己的励志是什么吗？没有关系，回家看就知道了。我想这些励志都有一些挑战，特别是我们回到这里的时候职青的话，因为已经开始上班，回到你的一般的工作的作息当中，你原来生活的 routine 开始 kick in 之后，你就会开始想到原来在退休会当中那样的火热，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并不是那么容易继续维持，是吗？学生，我想神给你特别的恩典，过去这个礼拜是你的春假，所以明天开始你开始要回到你的课业，开始回到你的考试作业当中去挣扎的时候，不晓得你的励志的功课是不是能够再一次浮现在你的脑中。所以我们会发觉很多时候我们要活出神给我们的挑战，或是活出神给我们的诫命，活出在神面前我们应当有的形象的时候，非常的困难。这一次去的时候，在去之前同工有做一次调查，有做一次的问卷调查，问一下所有去的人当中哪一些问题是困扰你的。我们在看到那样的一个调查，我们当然在会场当中已经有做一些讨论，但是你如果现在再回头来看这些问题，很多的问题事实上真的是挑战我们的生活。像其中有说到如何做到一直带着喜乐，甘心乐意火热持续地服侍，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会服侍，可是我可能不是真的那么甘心乐意喜乐，我有服侍，可是觉得服侍起来有点不甘心或有点困难。也有讲到说年轻人面对众多的欲望和诱惑，如何依据圣经的真理去克服这些软弱，这个问题本身可能有两层，一个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克服，圣经到底讲什么我不知道，另外一个是圣经讲的是这样，可我做不到，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没把依据按照那个去克服。还有一个问题提到说明白追求真理的重要性，但是很有趣，他说但是不愿意花时间和心思去执行怎么办。这个问题我们在会场当中有讨论，我记得我答案是有类似的问题， 我的答案是 如果你 不想花心思或时间去执行的话，那大概什么办法都没有了，因为你只能在原地当中继续的困惑。那我记得在那当中谈到，就是你如果陷在某个的光景当中，我的答案是希望求神在那当中继续陷下去，到一个地步你不得不出来，你会觉得我真的需要出来。那还有其他问题，包括说如何平衡生活、工作、学习和教会的生活服事，很多的这些问题都可以发觉到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不同的事物在抓取我们的注意力。那这样的话，我们有什么样的盼望可以真的能够做到这样的立志，能够胜过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这些的困扰，这些的各样的事情的就是各样事情的排挤，以至于我们能真的出来服事，真的能在神面前能够愿意火热来追求。我们有什么样的盼望呢？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当中，事实上约翰在第三节那边讲到说，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这就很简单，我们都知道。但是重点是最后这一句，他说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这一句话事实上我想应该让每个人都觉得很惊讶，神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吗？不然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的挣扎是从何而来？我记得有一个故事，这是一个拿石头的故事啊。有一次基督带着他的门徒要出去远行，他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每个人捡一块石头跟我走。门徒不晓得为什么，每个人，但是每个人就因为主这么说，大家就捡起石头带着石头就走。走一段路之后呢，到了 一定的路程之后，主耶稣说，好，大家坐下来休息，把你的石头拿出来。然后大家肚子饿了，所以现在石头变成你的面包，你可以吃了。就拿出来，哇，真的变成面包，有的变成是 croissant， 有的变成是什么牛角面包、法国面包，大家就吃得很高兴。这时候门徒们就觉得，哇，真的是太神奇了，这跟随神有这个好处。就主耶稣说，好，我们休息完了，我们要继续走，你们再拿起一块石头来，我们再走。这时候大家就想，哇，石头变面包，早知道我就拿大块一点的，当初拿这么小，现在吃还饿。所以门徒就每个人就选一块他能够拿得动的最大的石头，开始跟着基督走。又走了很长一段路，走到一个河谷当中的时候，主耶稣说，好，我们现在休息，请大家坐下。大家非常高兴，哇，又可以休息吃面包了。这时候主耶稣说，请你们把你们石头拿出来丢到河里去。大家拿出来石头丢进去就没了。然后门徒这时候就想说，这是为什么呢？主耶稣，你叫我们拿石头拿了这么长的路途来到这里就丢到河里面要干嘛？这时候主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是为谁拿这块石头的？这句话事实上就点中了约翰在这里讲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守神的诫命为什么。事实上如果你是为主而守，一个出发点，因为你爱神而去做的时候，你会发觉很多事情就变得比较容易。当然也不是真的那么容易，但是你的出发点很重要。我记得在退休会当中的时候，Joshua 跟我们分享，Joshua 在哪里？好 ，Joshua 跟我们分享了一个，我想那个 topic 是很有，大家都很有兴趣的，是什么？猫狗神学，对不对？有趣的人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在这边绝对没有恶意，去批评猫或者说批评狗 ，OK？ 因为那本书用猫跟狗不同的特性来表达，当神给我们什么样恩典的时候，我们怎么领受那个恩典，我们怎么回应？有兴趣的人可以跟 Joshua 借那本书来看。但是猫狗神学就让我们看到了，就是说我们都领受一样恩典，但是取决于你看这些恩典是为了什么，你就会知道你所有的动力会从那里而来。如果你的所有的恩典是因为你自己而来，那如果不是对你有好处，你要去做事情的时候，你要去守诫命，你要去行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辛苦。如果你知道神给你的一切恩典最后都是为了他的荣耀的时候，那你在做这些你有一个动力，因为 这中间可能是要付上代价，可能不见得是你自己获益，但是你愿意去做。所以第一点我们看到要抓到你为何而做，但是是不是只有这样子？你会发觉即使我相信在座当中的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应该是比较倾向于狗的基督徒，或是有时候我们会成为猫的基督徒，但是没有关系，在这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什么而做，但是我们仍然很难做。为什么？约翰在这边，事实上在这段经文当中就特别在提到了， 是因为世界的影响，因为世界的拦阻。那世界指的是什么？事实上在约翰在他的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书当中讲的时候，世界有时候指的是神创造的宇宙，有时候指的是地球，有时候是指到地球上的人类。但是约翰在这里特别指到的是指着一切与神为敌的风俗文化或是行为或是制度。约翰一书在第二章那边约翰讲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那什么是世界上的事呢？他说就像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举个例子来讲，什么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呢？肉体的情欲表达的就是你身体上的一些需要，你有一些，你肚子饿你想要吃，你口渴了你要喝，你可能累了你想要休息，这些欲望并不是不好。但是当你不能够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当中来使用这些欲望而滥用它的时候，那你就会变成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表达的是眼睛所看的，通常你眼睛所看的不见得是你真的能吃得到的，不能摸得到的，可是那满足你的心灵，所以以某种意义上满足你心灵上需要。所以有时候你可能希望举例来讲，我想到说你像姐妹们化妆好不好？好，可以让你看起来有精神，看起来更美丽，很好。可是如果你化妆到一个地步，你说我非得要化成什么样的妆，或者我照了相必须做什么样的变化我才敢给人家看的时候，那这就有点超过了，是吧？你连你自己的样子你可能都不愿意接受。所以眼目的情欲等于说你在这当中，你为了满足你心灵需要过乎一个正常的范围当中，那这就不是好，这就是世界的一个拦阻。最后讲到今生的骄傲，可能是一些名位利上面 的地位。那最近发生一件事情，我想大家都有看到那新闻，就是大学入学 名校入学的一件事情。要进入名校读书好不好？好，因为进了名校之后，不管你是就是你的地位或是你的学习或是各样的，有很好的一个前程。但是为了要进名校，以至于你去贿赂人，以至于你要用各样的方式能够进去，那这就变成是今生的骄傲。特别是那些富有的人，事实上他并不缺乏钱，他并不缺乏在这个当中的需要，他事实上他的小孩子去念任何一个学校都无所谓。但是为什么针对一定要念这些大学？因为那个名利、那个 名声的影响。所以你可以看到世界指的是与神为敌的风俗文化跟制度。那胜过世界是什么意思？如果你看到OK， 胜过世界，胜过世界并不表示说基督徒永远都是顺境，并因为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讲说就万物都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当基督徒用这句话的时候，表达是神保守我们，但是它并不表示说所有基督考所有基督学生，当你明天开学你祷告之后，你基本上这个 quarter 就已经全部都包了，你的成绩就都好了。也不表示说你在公司工作的时候你随便做做老板都会很欣赏你，你要付上代价，你还是要付上努力。相反的，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虽然我们要是可以胜过世界，但是我们会经历苦难。因为他自己在升天前跟门徒讲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先恨我。而且因为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我也必逼迫你们。可是主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同时又告诉门徒说，但是你们不用担心，我这样讲是要叫你们里面有平安。因为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已经胜了世界，以至于我们跟随他的人可以胜过这个世界。但是他胜过的方式是怎么样？他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用压倒性的力量去胜过这世界一切上的不公不义的制度或是各样的竞争，能够永远是冠军，永远是第一名。他并不是用这样的方式，他用的方式是从理从根做起，让罪的根源在这个世界当中彻底的被对付，以至于凡是被对付过的这些生命可以从里面不被罪恶捆绑，而能够真实释放人出来， 用按重新按照神的心意去掌权，去掌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看出来说，我们如果要遵行神的旨意，希望能够在遵守神的诫命，希望能够行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我们要胜过世界。除了我们对神的认识，对神的爱要认识正确之外，我们会有世界的挑战，我们要来胜过它。那约翰在今天就告诉我们有三点，有三个保证，保证基督徒你可以得胜。首先第一点，从神而生的必胜过世界。首先我们要正视自己的光景，我们在还没有被神拯救以前，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行事为人，我们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我们也是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我们肉体和心中的喜好去行。在以弗所书二章那边讲到说，我们本为可怒之子。约翰福音那边也讲到说，凡作恶的就恨恶光，并不来救光，因为我们怕我们的行为被责备。所以我们事实上 by nature 在我们自己的 本质上，我们事实上是不会来靠近神的。今天我们得神蒙神的恩典，从神而生，这样的一个重生的生命，神给我们的就是一个真正能够去有一个爱神的一个素质在我们里面。因为在彼得后书一章三节四节那边讲到说，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情赐给我们，皆因为我们认识这位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所以他讲到说，因为我们认识神，神已经把关乎生命和前进，就是说属于生命当中近前的特质放在我们里面，这就是我们重生的生命。然后他又说，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什么是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就是成为神的儿女。然后这样的一个应许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让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而且在以弗所书四章那边另外讲到说，我们受了圣灵的印记，在这样的生命，我们从圣灵而生，这样的一个重生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圣灵的印记，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面对世界挑战，从本质上我们已经有一个得胜的生命。这个生命是跟主耶稣得胜的生命的本质，是他得胜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特质出来的，所以我们有盼望可以胜过。所以救恩本身，今天我们这边领受的救恩，并不是只是关乎让你得祝福，得你生活上的祝福，让你生活过得更顺遂，或让你前途更光明。实际上本质上是给你一个爱神的生命。那我不晓得你自己，如果看看你自己，摸摸你自己的就是回想一下我的生命，我是蒙受救恩 的基督徒，我的生命是不是爱神呢？我如果从神而生，为什么会不爱神呢？为什么我在遵守诫命的时候会觉得那么的吃力，甚至就像刚刚我们问题所讲的一样，为什么不能很喜乐呢？事实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们被这个世界所欺骗。虽然你胜过他，但是他你陷入一个欺骗，以为说你不能胜过他。那我记得我前几个礼拜去 Dublin 另外一个教会，就是那一天刚好我们要出城，所以去一家 Dublin 的 Baptist Church DBC 崇拜的时候，那个牧师讲到讲用了一个例子，我听了就非常的有感触，所以决定在今天跟大家分享。他讲到说，很多的人呢以为我们在这个世上只有这么活过一次，你机会就只有那么一次，所以当你在要申请学校的时候，我一定要申请最好的，因为失去了这个机会之后，以后就没机会了，所以无论如何我要抓住那个机会，因为我只活过这一次，我要申请到最好的学校，当然最好的学校就是 OSU 了，对吧？那好不容易我申请到学校之后，我一定要拿到最好的成绩，因为如果不拿到最好的成绩，我毕业之后没有好的前途，所以我再怎么拼命，再怎么的努力，用好的手段不好的手段，我最后成绩要 full A 毕业。毕业之后呢，我要选一个哪一个工作，哇，这里有什么五大企业六大排行什么的，我一定要选到最好的工作最高，因为这竞争很激烈，如果不现在进去的话，以后就没机会，让人家占了我就没机会，所以你努力去抓那最好的。因为为什么，人生就这么一次，如果我不赶快把这些拿到手的话， Who knows 以后就还没有这个机会。所以我们一直以为我们的人生就这么一次， 你只活这么一次，所以你不赶快把握机会，你会丧失掉你的机会。但是那个牧师讲到一点，我觉得让我很有感触。实际上对基督徒来讲的话，你不是只有活一次，你事实上只有死一次。 You die once so you can live forever。 但是世界上的以为这人生就是他全部，所以要拼命抓。可是你当你从神而生的时候，你因着信主，因着相信主耶稣基督，你在他里面，你跟他一起同死，你所复活的生命是有到永恒的机会。可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被欺骗，以为我们必须活在这样的一个规律，活在这样的一个道理当中，所以我们不断的用我们的双手去抓取很多的东西，以至于我们没有时间去抓取神。所以到这里的时候，这是一个谎言。我想要问大家，你现在有什么样的谎言困住你现在重生的生命？是不是你觉得我的时间不够，因为我如果服侍的话，我的成绩一定会降下来，所以不能服侍？或者说我在工作，我一定要讨好我的老板，因为如果他不喜欢，如果他对我有偏见或者对我不好的话，我的工作一定会失去，所以我必须不断的加班为了要讨好他。或是这件事情我一定要自己处理，因为没有人可以帮我，我如果不自己处理的话，人家会看我是你是软弱的，你是 loser。 或是说最后说，有人会这样想，好，我已经为神付出那么多，神对我有恩典，是的，那我也服侍他，我也按时上教会，我也读经，我也参加聚会，所以这些都做完之后，神啊，我没有欠你了，我现在开始做我自己的事。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谎言绑住你，以至于你不能真正的按着从神的圣生命去爱神，而能够欢欣喜乐的去活出那样的一个生命。所以这是第一点，从神而生的必胜过世界。第二点，我们看到约翰讲到说，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就是我们信心。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一次第一次开始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就是你当初决定要接受耶稣基督。每一个人在当中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决志的时刻，你在神面前因着那样的感动，你说耶稣基督，主耶稣，我愿意跟随你一生走这样的道路。所以那样一个决志的信心，是我们进入这信心道路，是从神而生的一个开始。但是一个得胜的生命是需要持续尾声的信心。那我们在路加福音9:23-25那边看到，主耶稣挑战他那些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所以信心跟随是要付代价，是有舍己的代价。我们常常在讲这一段的时候会想到，就是少年观的故事，大家知道那个故事，所以我这边就不 repeat， 今天我们不是要讲他的故事，只是用他当对照组。少年观的故事那边讲到，就是说最后少年观有没有来跟从耶稣？因为怎么样，代价太高了，是吧？我们每次在看那里的时候，事实上有时候我自己也讲过那一段的解释，我说事实上不是真的要你放弃所有财物，事实上是要你不要让财物取代成为神。但是有些人真的讲说是真的要你放弃所有财物。所以我们在看 那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哇，这信心代价好高，所以呢那个大概是 someone else not me。 我今天要用另外一段经文，也一样在路加福音5那边讲到利未的故事，一个税吏利未，他一样接受挑战，但是他有不同的反应。因为那边圣经上讲到说，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官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28，这是5:28，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29讲到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我看到这故事的时候，一开始并没有什么特别，但是让我想到少年观的故事一样，主耶稣要他撇下所有，他忧忧愁愁地走了。利未在这里当主耶稣叫来跟从他的时候，他撇，圣经讲说他撇下了一切，他就撇下所有的，然后起来跟从耶稣。可是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下一节让我觉得很有趣，29马上讲到说， 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有许多的税吏和别人和他们一同坐席。我就想，利未啊，你如果已经撇下所有来跟从耶稣，你怎么还有钱还有地方可以大摆筵席呢？所以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突然给我对照少年观那一段，突然给我一个体会。事实上真的主耶稣在这边讲撇下所有的时候，重点并不是在于要你去比较你跟少年观比，你能撇下多少，他能撇下多少，来决定你对他跟随愿意付的代价多少。撇下所有并不表示你不能拥有所有的财物，任何的财物，而是指的你要放下自己，为自己原本为自己紧抓不放的权利，转而要为了要抓住耶稣。所以利未在他这边记载撇下所有的时候，他还拥有他的财产，他还拥有他的房子，他还拥有他的朋友圈，但是他从此之后他所拥有的不再只是为了他自己而累积而拥有。他可能应该做税吏，他可能以后做税吏的时候会比较诚实一点，因为我们知道在新约那个时代做税吏很多时候会用各种方式为自己夺利，但是他一样做税吏，他可以赚钱，他一样他有他的原有的财产可以使用，但是他利用他原有的这些资源，他的人脉，他去邀请人，他跟许多的税吏许多的人跟耶稣一同坐席。所以这让我体会到，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是主耶稣挑战我们的时候，是挑战我们心中愿不愿意为他放下，愿不愿意付那个代价。是的，有些人的确真的要撇下所有，你看到很多宣教士，看到很多的真的是历史上中许多的伟人，特别讲到像 George Mueller， 他是一个创办孤儿院，他真的是 不要一分一毫的人家的奉献，他就凭着信心过生活，有这样的人。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那样子，但是这不表示说你不能做到那样子，这样的要求就是一个理想性的，对你跟你无关的。这个要求不管是要求少年观利瑞，一样是要求我们，但是他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可能可以变成那样子，虽然你现在不行，但是不表示你的信心不能往那个方向去成长。那我们要怎么去做呢？就是要从你自己生活的小处当中做起。你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撇下所有，但是你可以撇下 something 吧，是吗？一步一步来学习信靠顺服。那第一步我可以想到的就是怎么做呢？就是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神怎么说我就怎么信，我怎么信我就怎么做，这样很简单吧。你根据你读经当中你看到神给你什么样的感动，这个挑战如果在你心中扎心，你说神啊，你挑战我这个，你这么说我相信你的话是信实的，所以我这样相信，我这样相信我就愿意这样去做。举例来讲，如果讲到灵修，你看到约翰福音十五章讲到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藏在我里面，我就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你看到主耶稣已经很清楚讲到，你要藏在他里面，他就藏在你里面，你就能够多结果子，不然你就不能做什么。那你说神啊，既然你主耶稣你既然这么讲，那我就愿意开始灵修，我愿意抓着这句话，我藏在你里面，你就让我藏在你里面，然后我藏在你里面，你就藏在我里面，让我能够为你多结果子。或是你看到祷告，圣经上有一种用一个比喻，主耶稣用一个比喻讲说，人要常常祷告，不要灰心。他讲到一个不怕官的一个寡妇，就是因为一直恳切的祈求，那个不义的官为他伸冤。主耶稣用那段告诉我们说，有没有人能够像这寡妇一样，你祷告虽然还没有成就，你会不放弃，因为不要灰心，因为神比那不义的官更公义，他知道你的需求，他会在他的时候当中来满足你。你如果看到这个，你说神啊，我就是要这样学习祷告功课，虽然我祷告的时候可能会不是我自，就是我在祷告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有点干渴，或是有点好像没有效果，但是我不放弃，我愿意仍然去做。或是你有看到希伯来书，我们背过那段经文说什么，不可停止聚会，不要像那些停止惯的人一样。当你看到这个时候，你会想到说啊，我今天好累，我不要去。可是神说不要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的人一样，因为那样子做了，是因为主的日子近了，我们要彼此劝勉。那你是不是说好，主因为这样缘故，虽然我现在很累，我愿意仍然按照你的话语去做，求你祝福我，让我在这当中能够经历你自己。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在当中，你看到哪一句话对你如果有挑战的时候，你不必想到说你要生活一下子全部改过来，但是你可以在一步一步小的一个改变当中，在神面前就是尝试的委身去做。 而这样信心的尾声，就是对你在主里面从神而来的生命的一个浇灌的养分。因为你更多的经历的时候，你就能够在这当中让你的生命渐次的成长。在这边我身上有一个体会，有一次灵修我看到那段经文讲到说，有一个38年的摊子在一个廊里面，然后主耶稣过去的时候问他说，你要不要痊愈？他说我当然想要，可是每次因为那边有一个池子每次那个池子有搅动水的时候，传说只要人放下去就会好。他说可是每次有搅动的时候，别人都比我先下去，因为我行动不方便，所以我没有办法痊愈。可是当他讲完了之后，主耶稣是问他说，你要不要痊愈？然后就说，起来带着你褥子走，他就当场好了。这段经文让我感受到，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专注的是我们为什么做不到，但是主耶稣问我们的是，你心中真正的渴望是什么？你是不是真的要痊愈？你是不是真的要行出神的道？你是不是真的要摆脱你现在的捆绑？我们困惑于我做得到做不到，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支取他的力量。主耶稣在医治了那个人之后就讲说，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内心，我们生命的光景才是我们外在挣扎的真正的源头。很多我们一开始听到的那些 survey 的很多问题，包括我们受到引诱，我们的欲望，或是我们服侍不愿意去追求，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渴望要那样的改变？如果你真的要渴望那样的改变，那你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在神面前承认你的需要，然后面对这样的一个需要，顺服他，以至于你可以在真理当中建立这样的习惯。所以在这边我要问大家，你在读经的时候，神有没有什么话语在挑战你的生命？有没有在什么地方上面挑战你？特别是我们今年我们堂会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主题，大家有立志，有那样的目标，有没有哪一个目标触动你、挑战你，可是你觉得呀，那不可能，我现在是不可能的。我希望那样的挑战你能够有回应，你能够在神面前，不用你生活不必做全然的大改变，但是就在针对那个挑战上，神啊，我愿意在这里上就按着你的话语去做，我要用信心来经历你自己的大能，求你带领我。所以这是信心能够胜过世界。第三个，我们看到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能够胜过世界。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对我们来讲这是最平常不过的道理，是吧？因为我们会在这里，就是因为我们接受了这个救恩。但是这样一个非常平凡不过的道理，却是鬼魔最战惊的道理。因为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当约翰在这里讲的时候，他表达的是整个福音，包括你接受耶稣的身份，包括你接受我们自己的状况，包括接受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功劳，以及他拯救我们所要希望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在使徒行传那边讲到说，除他之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腓立比书那边接着讲说，神将他升到至高，又赐给他超乎那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之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我觉得我们信耶稣基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第三点要胜过世界。对于基督徒我们来讲，我们要重新去体会福音的大能，因为我们得救了，但是我们要再一次去回想主耶稣他的生命，主耶稣这个名，他的名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何等大的能力。我在准备这个的时候，我看了，刚好也碰巧看了 David Platt 的 Radical 那本书，我知道也好像是 Joshua Post 的一个文章，我看了那文章说，哇，这刚好就是我跟我今天要讲，实际上可以用他那边就 replace 我今天讲到就可以，但是当然思路很像，但是内容不一样。我刚好在看那本书 Radical 那本书里面有一个故事，我也是要用在这里。这个是一个人叫做拉丹的故事，我们就称之为拉丹的故事。他事实上他是大卫牧师，他去印尼就是开神学院的课，那边的一个神学生，他们那边神学生毕业的时候要求你每个人毕业的时候，因为印尼是穆斯林的国家，要求你毕业的时候要先去职堂职一个教会，而且教会当中要有30个新信主的受洗的弟兄姐妹你才能毕业。 所以他们毕业典礼来的时候，那些学生来的时候都是已经完成这 requirement。 这个拉丹这个学生呢，他本身他的是一个很壮的一个人，他说眼睛炯炯有神，说话铿锵有力。那 David 牧师一听到说、他就说他以前没有信主以前他是一个 fighter， 应该说是一个打拳击的人。 OK， 他学过柔术，学过什么各种的，然后看起来就是 intimidating。 大卫牧师说don't mess with Radan， 就是说不要跟他有任何的冲突，最好远离他。拉丹他说他自己去有一次去传福音，就到一个还没有人去过的一个 village 里面传福音的时候，他在一个人家里跟他们谈福音，谈的时候，这时候谈到一半，他们那个村庄里面的一个那个巫师，因为很多在那边当很多这种就是鬼魔教，巫师就来了敲门，巫师来就很生气，他就跟他说叫他出来，出来，我们到外面解决，就是要跟他 fight。 那他可能用他的魔术、他的魔法来侵扰他，就拉丹就想说这有什么了不起，我出去把你摆平再进来就好了。结果他就这样想法一站起来的时候，他心中突然有一个声音，他听到主跟他说from this point on you don't do the fighting。 他说上帝告诉他说 you no longer need to do the fighting， God will do the fighting for you。 你不用需要再去打这种，你不用再去跟人家打架，上帝为你征战，你不用去征战，上帝为你征战。就他起来之后，他本来出去要跟他好好的打一场，他说我也不会输他，可是他出去听到这声音之后，他出去之后他就拿了椅子坐下来面对那巫师，然后旁边都村庄人在那边看，然后说我告诉你，我出来之后我的上帝告诉我说我不用跟你打，我的上帝要跟你打。然后他就坐在那边，然后这个时候巫师就很生气，巫师这时候就想要回骂他，要开始 do something 的时候，他说很奇妙的是巫师这时候开始讲话讲不出来，他就讲不出来，他好像觉得脑就是好像什么东西塞住他了，然后他开始觉得呼吸不过来，就喘气，然后好像 something 就喘不过气来，就这样挣扎，然后讲不过气，过了不久巫师就死了，就当场死在那里。然后这时候所有的村庄人看那边都吓一跳，哇怎么办，然后拉丹在坐在那边说我怎么办怎么办，这时候该怎么办，突然想说现在就是传福音的好机会，所以他开始起来跟他们讲传福音，就在那一天中很多那个村庄里面的信主了。那我相信我们的生活当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子去一个村庄然后相信神能力这样做，我相信神也没有要求你这么做，像我刚刚讲的有人会那么做，你现在还不是，但是你可以在你生活当中有一些你觉得你自己要去征战的地方，你可以说 God I will let you do the fighting for me， 因为我 I trust in your power。 那你相信耶稣基督，当你愿意这样去相信主耶稣的能力的时候，你打开这个信心之门，在我们刚刚讲你愿意用信心摆上去的时候，神让你经历，你从神而来的生命就得到一个建造，你那样的建造刚强起来，你就可以向世界更多的说不，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 cycle。 所以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你可以说神啊，主啊， Would you do the fighting for me， 然后不要把神不要认为说一切事情是一定要你自己来掌握，在那当你愿意小小的一步一步开始让神介入的时候，你会发觉你的生命得到建造，以至于你爱神的心更多，在爱神的心更多，你顺服神去执行他诫命的时候，这反而是给你的养分，给你新生命的养分，以至于你越做会越喜乐。我们今年我们的主题上面没有打出来没关系，我们是扎根基督勇敢步道，这里有六点的目标是我们今年要做到的。第一点讲到说每天养成读经习惯，坚持读经进度。第二点讲到要稳定参加聚会、崇拜跟小组，委身侍奉。第三点把自己的关注点调整到基督上面，离开自己的舒适区和自我纠结区，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勇敢出去为主做见证。第四点立志或学习一年中至少带一个人信主。第五点在自己的实践当中对耶稣基督认识更深。最后一点在整个青虫当中形成一个积极勇敢为主见证的属灵氛围。你可以发觉当我们今天讲到说要守主的诫命不是那么难，神已经给你那样的一个生命，从里面可以去渴慕他爱他去做，但是你必须靠着你的信心 投入在神里面，让神靠着神的主耶稣的大能见证他的名，让他的能力来完成，以至于你可以更信靠他的时候，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但是这里就在你面前就有六点，这六点当中就是我们在青虫当中一起来服侍，彼此配搭，希望在今年当中我们互相的激励，互相的影响，以至于我们可以更多的，每一个人可以在这当中因着我们向外去布道，因着我们传扬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的生命得到建造。是不是那么难？是的。但是你是不是有那样的信心，愿意说，神啊，你挑战我这边，你这么说我就这么做，让主耶稣 do the fighting for you。 最后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这个青虫当中你带领我们，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让我们在这里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团体，彼此的建造。主啊，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所遇到的困难是因为我们不愿意信靠你，是因为我们不愿意真的 let go of our own control, let you do the fighting。 主啊，孩子在这里求你赐给我们一个饥渴慕义的灵来寻求你。主啊，来到你面前，按着你赐给我们的生命我们来爱你，按着你赐给我们的生命我们来寻求你。求你把我们心中的欲望导正，我们心中的欲望除去这个世界对我们有吸引力的地方。主啊，让我们的欲望能够归正于你，能够真的在你面前享受你创造我们这时候这一切的供应，而不是被他们捆绑。主啊，你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信心，你怎么说我们就愿意怎么做。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可能不能做那许多很大的变化，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那最小的细节，那样你给我们挑战的那样的一个地方，我们就愿意摆上。主啊，让我们愿意相信你的名，相信你的应许，相信你的能力，以至于你可以在我们身上得到荣耀。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有一个见证，是 Melody。 OK， 我们请上他上来做见证。